弟兄姐妹平安。好，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个礼拜继续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特别在这个妇女聚会主有很多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叫我们在这方面思想。那今天我们继续祷告，怎么为着孩子的重生来设想。那各位，我们先明白现在的儿女教育呢，已经受到现代的有一些积极心理学影响可能教导我们说我们怎么鼓励孩子啊，跟孩子做朋友啊，尽量用正面的话来说啊。各位，这些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只是一个管道，是次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世界不认识你的孩子的内心，他不认识他的灵魂。这个灵魂呢，是上帝所造，要活在上帝的面前的。所以呢，我上个礼拜一直说，这个世界的教育即便再好，他不认识我们的孩子是身在罪中的，他有一个邪恶的根和有自我的倾向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越长大，那个自我就会显露出来。那世界是不认识的，世界是一直以有一些善意、有一些积极方面的东西来讲。然后世界的这个儿女教育呢，是不认识我们的孩子在这位上帝面前有道德责任。你们听得懂这句话？道德责任。他做什么，他要向这位上帝负责，他需要认识这位上帝，他需要听从这位上帝，凡所做的要向他负责。所以各位，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这个，他最好最好只能教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对得起人，对得起社会。那但是这一切呢，跟他的永恒是没有关系的。这些不能叫他在各种的患难中他能够更加的谦卑爱主，他可能只能成为这个地上这个社会里面学做好人或者活在人的要求面前。他可能可以就是很上进，将来做一个医生、做律师、做一个工程师，但是他绝对不能成为像圣经所讲的一个约瑟、大卫、但以理这样的生命。各位，所以我说你的孩子需要什么？重生，真需要重生。我们需要把他带到这位上帝的面前，他需要知道他一生他活这个生命的时候，他要爱的对象是这位上帝。那有时候他悖逆有点顽梗的时候，不听劝的时候呢，他得罪的对象也是这位上帝，也只有这位上帝能够改变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可能你说，那我的孩子现在还小，他还幼嫩，或者说他现在还处在有相当刚硬的情况，我怎么把我的孩子带到这个重生的地步？或者还有很多的父母呢，他们的问题是我的孩子呢有去教会，那他们也认为他们已经信主了，因为有受洗了，但是你自己知道，你看他的生活的时候呢，他的决定里面是没有主的。他找工作，他找配偶，他时间的安排各方面里面，他的中心不是主。那么各位，在这些呢都是跟他的重生还有他重生的切据有关系的。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这些都是跟他的重生，他还没有重生遇见神，或者呢他没有一个重生的切据。各位，重生的切据呢，有重生切据的人，他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他是没有办法就过一种宗教生活，然后呢这样满足于这样逐日去教会。他的心里面因为自己已经重生，很清楚的主人活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他知道他在走自己的路，所以有重生的切据的 assurance of salvation， 他是很清楚的，所以他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各位，这方面重生的切据很重要。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一直说这个东西，对不对？你无论再厉害， 你懂得圣经的知识再多，你没有办法使你的孩子重生，这是只有上帝能够做的。但是你能够将孩子指向这个重生的路，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地方。那你帮他指向重生的路，让他从你的生活、你的教训、你们认识他跟神的这个关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上个礼拜说，我们重生遇见神的事情呢，这是相当属灵的东西，不是用我们的一些假设假象。我常常说我们就讲到重生的时候，哦，孩子啊，哦，你已经9岁受洗了，哦，或者12岁你已经做决志祷告了。那我们或者有一些教会里面孩子是有幼洗或者是儿童洗这样的时候，各位，当然这些东西每一次我们做的时候呢，是给孩子一个印象，让他走进对这个上帝认识的步伐。但是他的灵魂真的被圣灵得着，被圣灵更新的那个事情啊，这是圣灵做的，那不是你做某一些的动作仪式里面然后就假设，哦，他已经也重生，对自己的得救很清楚的。各位，绝对不是这样。那各位 都知道 我是牧师嘛，我可以教导，我有三个孩子，我三个孩子我从小教导他们，你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无论怎样的情况不会离开你们，所以说就算你们软弱，上帝不离开，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叫你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我从小我就教导他们的东西。那这三个孩子长大了，那长大的时候呢，那各位，然后你们都知道小儿子，那小儿子呢他就长大，于是他就有时候走了一些路啊，又不听劝，有时候被我责骂，然后学校搞出很多的问题，每个人对他的印象都不好，然后自己本身也不能追求神，也不能爱神的事情，也只有自己想做自己要做的。有一天 我就问他，孩子啊，经过这一切东西之后，我现在爸爸问你，他心里面还是刚硬着的时候呢，我问他，你觉得如果今天你离开世界，你会见到主吗？他马上他就摇头了。你们想想看，我从小就教导他的时候，那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就摇头了。那后来一两个礼拜他不错了，他改变了，哎呀，行为上改变了，心态也有点改变了，心态啊，不是内心，心态有点改变的时候，再问你觉得上帝爱你吗？嗯，会。你觉得你今天离开世界你会遇到什么？会啊。那我就说那为什么啊？两个礼拜前不会了，两个礼拜后会了。所以呢，他们可见他们对重生的呢，他们还是以他们的心理的状态还有他们的一些表现来认为这件事情的。所以呢，我们都会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能单单以一些方面我们来，他一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他经过这样，当然我也不能说，哦，你现在很软弱的时候继续刚硬的时候，放心，你一定会上天堂，上帝一定会饶恕你，你还是得救。你又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当你的孩子很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你也不能这样讲，但是他自己要被带到破碎的地步。对，我们讲重生的东西，他自己破碎，我自己唯独得罪了神，他自己经历我改过来的时候，我自己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的喜乐他自己要确认得到。你不能强加给他，哦，好像把他当作一个 doctrine 一个道理来讲，哦，不管什么都不与神的爱隔绝，但是我自己身上现在看到我所做的我所喜爱的没有一样东西是神所讲的。所以呢，我们只能把它指向。我们当中有另一个孩子，我们乐乐啊，维尼在吗？今天维尼不在，可能他是在听我的信息啊。乐乐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啊，就他有这个学习障碍，他经过很多的上帝的恩典，这样大家都为他祷告，但是他长大到一个地步，在学校可能有朋友，孩子也经过一个过程的时候，非常的软弱哦。他现在在 take 这个 N level 的。到一个地步他不要读书，然后呢只有天天外面玩啊，就是这样 又不回家，那时候，这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前一个礼拜，我跟他一起特别吃饭的时候，我叫他坐在我前面啊，他是在我面前戴着帽子啊，不能看牧师的脸啊，牧师有光啊，对，没有办法，那个面是这样吃的啊，那我就我说。他都知道了，我知道他做的事情，他都知道的。那我对我们教会的孩子，我都认识的，对不对？头脑懂，但是心灵里面，然后现在实况来讲是很软弱的光景里面。我就问他，乐乐，你今年受洗？牧师问你，是因为你的妈妈让你受洗，还是你自己决定要受洗？然后他说，我自己决定啊。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自己决定要受洗？你回答牧师。我就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他等很久啊，然后他讲不出，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是不是啊？如果不是，你跟我讲，是不是你自己知道这位上帝是真的，他是真的，他是爱你的，你自己知道对不对？还是牧师跟你讲的？他说我自己知道，所以我决定受洗。那 OK， 好，那这位上帝你自己知道他是真的，你选择他了，这是上帝使你明白，使你选择的。那现在你在这个光景的时候，他不离开你，他会负责到底。你的生命呢，他一定要对付。你愿意被他对付吗？他就点头。当然，过后还有很多东西愿意被对付。哎呀，我就他的手机全部收起来。那就是他愿意了啊，愿意了，手机收起来，把它放在 Randy 的家。住两个礼拜啊！你们不要说孩子有问题就跑去 Randy 的家啊！他是这个非常的时刻啊，因为他要对这个 N level， 我说什么都不用说，我说这个时候你住在他的家两个礼拜，所以呢，他是好像坐监牢这样，然后手机全部收起来这个东西。但是你们会了解牧师所讲的吗？不是我能使他重生，当然可能他重生了，但是他在软弱的时候，他完全好像没有上帝的知觉。没有爱上帝的知觉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个切据。但是你要跟他确认，问他，你只能问他，你不能强加给他。哦，你已经受洗了，所以你是上帝所爱的，上帝不离开你，所以现在好好读书。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你要问他，你要唤起他的良心，指向那个地方。所以尤其你孩子正在软弱的当儿的时候，其实呢，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你怎么跟他确认。那你确认的时候呢，那个根基就是他一来他对这位上帝的认识。所以你们不要轻看一个孩子，他从小在教会，他对上帝哦，这个哦，救恩的认识，重生的认识，神爱我，没有什么能够叫我跟神的爱隔绝。都我们老师每次说，哎呀，这些只有在他们头脑，你看他们这个样子，主日学的时候讲话拿手机躺在地上，这些这个那我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所教导他们的东西，现在他们还没有遇到人生的难关，没有挫败，没有犯罪软弱，他们不太明白这个东西。但是到那个时候，你怎么跟他谈，就是他里面曾经所认识过的这位上帝，那个根基，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说，我们做父母的，你们不能把责任交给主日学老师或者交给牧师，当然他们把孩子带来，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的孩子天天看你的生活，他看他听你的教训，对，这些当中呢，这个孩子他是怎么跟这个神产生关系的。所以今天我选了两个经文，我们要怎么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当我们要把孩子指向重生的道路，是从哪里开始？你对这位神的认识，然后他与你的关系的认识。所以我选了两处的经文，我们先看这位神是怎样的。利未记好吗？利未记，我们先看利未记。利未记，我们上帝怎么旧约先嘛？旧约了才新约。上帝跟他的子民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呢，现在是怎样的神？我是审判你们的神，还是要拯救你们的神？对不对？我是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啊。所以这些都是下面的话啊，有一些。因为利未记很多的条例这些东西，那我是你看，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两次都讲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各位，今天我可以跟各位说，教会就不讲这个圣洁的东西。你不讲圣洁，你去讲恩典先，讲爱先。我跟你说，他们根本不认识，把这个恩典踩在地上了。所以现在的孩子都说啊，父母爱我，上帝爱我，哇，教会弟兄姐妹爱我。有一天，这些爱全部感受不到了，你做的东西是全部都是错的，那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各位，你会了解吗？所以呢，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说，重生的道路呢，为什么这个方面很重要 ？Holiness， OK。那然后各位再看多一处经文，多一处经文，这是我们新约圣经，我们主耶稣啊，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啊，那可能这些全部拥挤过来啊，带着孩子，有时候，那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有些人就随便就说，哦，耶稣喜欢小孩子，哦，小孩子都可以进天国，不是讲这个意思，对不对？现在主耶稣是用这个例子来讲说，其实呢，哪怕是小孩子，但是天国是属于需要我的人，需要我的人，愿意来到我的面前，得蒙我的祝福的人，哪怕他们是幼嫩的小孩子。所以你们要了解，所以也是给大人一个教训，对不对？你们需要我吗？你们长到大人了，什么都懂了，什么知识都有了，什么人生经验，你们需要我，你们像小孩子这样愿意来到我的面前吗？那耶稣就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孩子指向重生的道路？各位，他重生了，他心里面有重生的切据，他活在神的面前了。各位，你真的要哈利路亚赞美主啊！那时候你不用对他什么指指点点，他心中的主啊，比你的声音还大，比你唠唠叨叨的声音。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生有责任，还是要教导、提醒，这些是需要，对不对？但是他的重生，各位，第一，你们听啊，我先用五点跟各位讲就结束啊。你要把孩子指向重生的道路，第一呢？你要让孩子认识这位上帝的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的话，这位上帝呢是大而可畏的，这位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哦，所以你让孩子知道，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有地狱？因为有犯罪的天使，因为有犯罪的人，所以有地狱。你知道吗？这位上帝是圣洁，他一定会审判所有的罪，也不是你只有看到的人现在做出来的，他心中的罪，每一个罪恶，这位上帝都会审判的。各位，你们知道吗？现在的人不讲这个东西的。我以前从小长大，虽然我不是基督徒家庭，我的哥哥就跟我讲这个东西啊，孩子啊，上帝是圣洁的，你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你小小做的东西，上帝知道的，上帝知道的。有时候你 上巴士，故意少给他两毛，人都看不到，上帝看得到。那现在的人讲这样的东西，哦，律法主义，不要讲这样的，律法不要给律法。No， 我跟各位说，你自己打开登山宝训的信息，我们主耶稣一开始讲登山宝训，你们登山宝训什么信息最扎你们的心？你们问，我不懂你们，我自己。从我十一岁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们恨你们的弟兄，你们就把他们当作笨蛋，你们是杀你们的弟兄，你们看到妇人动了淫心，你们就犯了淫乱了。各位， 这些话呢，我跟你讲，我十一十二岁读的时候啊，这个是你不能说，哦，我们不懂这些什么东西，其实不懂，哪里不懂？你有欲望会恨人，你有欲望会有性欲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的，这位上帝啊，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对不对？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你一定要先让这个孩子知道，他是圣洁的上帝，他圣洁的上帝。所以不管他现在有没有什么，他有没有犯有一些很对，那 that's besides the point， 那个不是重点。他是怎样的上帝？从这个地方有先认识他，然后呢，第二，告诉他们。 我们人的罪在哪里，甚至有时候他们的罪在哪里。对，罪，对，罗马书你要讲恩典之前，你一定要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对，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从小呢，你要让这孩子知道你的 misbehavior， 你的行为不端正的那个，你作恶的那个事情，其实不是单单得罪爸爸妈妈的，你是得罪上帝的，得罪上帝。尤其是什么，你在做这些一个两个三个，其实 你的中心追求是什么，你要听从自己，你要听从的是你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你要教导。但是你教导罪的时候呢，各位注意听，你不是贬低他，你这个要不得的，你这个犯罪，你这个罪 不是贬低，也不是让他们感到害怕，乃是要教导，让他们彻底的认识自己的罪性，自己的罪行。嗯，所以我很感谢主的地方， 我每次现在我教导孩子的时候，我每次记得我的哥哥，我哥哥每次以前 我就八九岁的时候，我对我的父母好像，我八九岁的孩子就是那种很刚硬野蛮的样子，有时候呢啊，对父母没有礼貌啊，这样的。我哥哥就讲一句话，弟弟你知道吗，你对爸爸妈妈这样讲话啊，你是得罪神啊。就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各位我到现在还记得啊，你们知道吗，这些话是我们二十年前的人，我们今天会敬畏神的人，是曾经我们对这位上帝的时候真的有一位上帝，我们活在他的面前， 这些东西。嗯，然后你教导的时候，当然有时候你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你自己无助，你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呢，但是你一定记得你要讲福音之前，你一定要唤起那个人的良心，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讲 cannot 孩子啊 cannot， 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教导，然后没有什么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大而可，没有教导，然后只有哇他给你麻烦的时候啊，就跟他骂骂骂，然后唠叨唠叨，这样生气，对不对？有什么用这个东西？所以他根本没有那个畏惧的对象，那个应该要畏惧的那个内容在他的心中，这是圣洁的大而可畏的，我行了这事，在他面前做了这，我是其实随己意行的那个性情得罪他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两个呢，他是圣洁的，我的罪在哪里，他从小要认识的。一个孩子三岁四岁，其实你以为孩子一岁两岁就没有良心啊，我跟你说，你看我们教会有一些一两岁的东西啊，有时候我的好像比如说我的杯啊放在这个放在地上，他要来动的时候啊，我就看住他，他就看住我啊，然后各位你们知道吗，这个人才有这个东西的，动物是没有管的，就是我要吃就吃的，那就是什么东西，你会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人是有这个良知良心的技能，这上帝放在他里面的东西叫他知罪的，你知道，然后从这个地方起你才可以讲什么，第三讲什么，讲到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的代价了，阿们，这就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了。但是各位知道，如果他前面没有知道神的圣洁，没有认识自己的罪，没有痛悔的时候，他不会知道基督钉十字架的代价。有时候呢，一个孩子他还顽梗，随己意的，一点内疚都没有的时候呢，你要能够敢跟他说，神不喜悦，你不要怕说这个东西，不要只有说耶稣为你付代价，耶稣爱你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就这样说啊，没有审判的福音，没有知罪的福音，不是福音啊，这个是容易的福音啊，不是我们讲的。你知罪了，然后你对这个上帝有畏惧，然后上帝爱你，上帝为你付的那个代价，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对不对？上帝怎么做了？所以这个的切入点，这个的教训，这个要讲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每一次他在无能当中， 痛悔当中，对不对？或者他刚硬犯错固执，然后之后而他心里被谴责，那只有要保护自己，为自己说话。那你教训，你的教训里面使他知道自己的罪，使他知道他不但是得罪父母，让父母难过，得罪神。然后这个地方他有痛悔，他的良心唤起的时候呢，这个叫扎心，你才能讲那是上帝为你做了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付的代价多少，一定是跟你认识你的过犯多少的，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很多的孩子现在呢是只有哎呀耶稣在十字架流血哦，洗净我们的罪，每个受难节都看啊，对不对？看这样的 video， 这样看这个东西呢，那但是他们自己心里面没有什么痛的，他们自己心里面是只有哎呀，最多挣扎是什么，成绩不好了啊，或者没有朋友了，或者 你把他的手机拿走了，他就这个地方有挣扎的东西。其实这个就是说他不能认识基督为至宝的意思，对不对？他不能认识他现在的那个属灵的光景，他不能认识自己的无助，没有认识这个东西。那所以这些东西我顺便讲啊，现今社会的东西除了不讲罪，还有用很多很多的 distraction， 很多很多这些世界啊电子的东西啦，然后呢把人的思想的带入的另外一种世界，享乐的世界，满足自己的世界，然后就这样过去。所以呢他对什么2000年前这位上帝他来拯救世人的，那今天仍然有功效。今天你身在罪中，身在罪中的那个光景里面，这位上帝怎么救赎你的事。所以各位，因为这个的缘故呢，你会知道有时候你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犯错的时候太难过。我跟各位讲， 我就每次讲我的小儿子的故事，很多弟兄姐妹我说哇师母真不容易，这个东西你们不知道吗？我心里面是知道的，因为我是认识福音，我知道其实我要改一个人的 behavior 这是很简单的东西，我要改一个人的心叫他遇见神是很难。所以除非他自己犯错，而且那个错要到一个地步够严重，对不对？各位你们明白吗？那个够严重的时候呢，他就知道真的是我这样的人谁能够接受我，对不对？那时候你才能够讲谁接受他，谁为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扎心之后他才能够完整的认识这个恩典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话那然后那个时候呢再进一步，你基督为你付的代价，然后进一步呢现在他的回应是什么，所以你要怎么信靠他，这个就是第四，你要怎么信靠基督，不但是信靠他的救赎，也信靠他的帮助。现在在你这样的光景里面，你的上帝要怎么帮助你，你相信吗？然后你跟他一起祷告，有时候你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之前你要问他，你说你要爸爸妈妈怎么为你祷告，你说他的难处叫他，他的无助叫他讲，他的羞愧叫他讲，讲上帝能，那你自己都不能了，对不对？但是这位上帝他能帮助你，你愿意依靠他吗？那个时候呢他会愿意，你跟他一起祷告，这是有功效的，你让他那时候一起跟你经历上帝，一起跟你确认。然后你祷告完之后呢，那你看上帝有没有帮助你啊，上帝有没有帮助你。其实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确认的过程。我每次跟我孩子说，你知道吗，你到这个地步啊，你还没有给学校就是 expel， 没有给学校打藤鞭，这是我跟你说，你就是讲人家去报警，警察还没有来到我们家，是因为为什么？上帝的爱，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你给他一点看，让他看见上帝爱他，所以呢他心里面是会懂得，哎呀，就会向他回应，不会留在完全灰心的光景。但是你会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各位，那你说那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犯到这样的错，我的孩子很乖巧所以呢我现在要讲，在这个重生的切据，重生的奥秘里面，你一定要带到第五项第五项是什么？ 第五项就是你一定要告诉这个孩子，这个救赎把你从咒诅跟罪救出来的，是把你带入一个背十字架的人生。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是主耶稣付的代价，对不对？然后叫你信靠他，对不对？但是一定要什么，现在你怎么跟从他，你怎么付代价，那来跟从他。所以我跟各位说，这个就是你的很乖巧的孩子。那我跟你们，我的女儿呢，她是很乖巧，她没有什么犯很严重的错，我也不能每天抓她来。女儿，你知道你是多么自私的吗？你知道你是多么自我的，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因为这样讲不合意，她也不会理解。但是亲爱的弟兄，你一定要挑战她，你要过一个背十字架的。你第一，我每次叫我的女儿，我跟她说什么？第一，你能这么乖巧，也听话，懂想，对不对？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就是一定要跟她讲这个东西的。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她慢慢就变成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大儿子一样。你们了解吗？那个附近的很快就会这样的。所以这个一定给她。然后第二呢，你一定要给她使命。你十字架是跟你的使命有关系的，你活着你要为着福音而活，为着爱主而活。然后呢，你要帮助有问题的人啊，不要只有看我自己没有大问题。你自己没有大问题的你，然后呢，我都好好读书，我又会做什么东西都会做，那你慢慢就会看不起那些搞很多问题什么都不会做的人，对不对？那时候呢，他就有另外一种骄傲就不好了。你们了解吗？所以你的孩子是乖巧的，你一定要看那他是真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付代价的道路吗？有没有他敬拜这位上帝？他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愿意要传福音，他看到软弱的人，那他要怎么理解他们？不是就论断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给我的女儿的一个挑战，就是有时候星期二我来门训的时候呢，我说两个弟弟，你看住他们哦，尤其是他们不要给他们玩手机啊，那一定是他们做完功课有复习才给他玩啊。每次我回来的时候，爸爸妈你知道啊，那个天冷啊，这是教他读书呢，就读五分钟十分钟就去玩手机。每次他就跟我讲，所以呢，他每次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说孩子，对，所以呢。你要祷告，而且很难呢，很难啊！我怎么管啊？要是你们都管不了，我怎么管？我说孩子，那所以我每次跟他说，孩子啊，这就是你要靠主的。如果爸爸妈妈不在，但是你也知道，不是这样的孩子就是特别要不得的孩子，你一定明白啊。其实你们都一样的，我们都有自己要走的路。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有自己的喜悦 ，own preference， do what I want， 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所以每一次这样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教导他。然后我最关注的就是，我最后要讲到，好像你的孩子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他很乖巧为满足。你问他的乖巧是因为在神的面前乖巧，还是因为哦他有一些道德水准？哦，因为人有这个道德良心，对不对？那所以呢，我有些东西我们不要做，这是不好的事。比如说，我在新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呢，她跟她是打球的朋友一起去一个人的家，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新年嘛，哦，那个朋友的外婆给他们每个人红包，哇，他朋友相当有钱哦，每十多个孩子一个人给12块钱，这样就整百多块。然后呢，下面呢就有人拿扑克牌出来啊，就开始赌博。开始来几毛钱的赌博，当中有多也有基督徒，是这样。哎呀，新年完成这个东西嘛。然后他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我说你有没有赌？你有没有玩？他说没有玩，但是我的朋友啊，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也是基督徒，他就玩了啊。那我说为什么你不玩呢、啊？每个人都玩啊。It's not right to gamble 那赌博不好啊。其实这个不是我要听的东西，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对，赌博不好，对，什么很多东西都不好，吸毒也不好，对不对？骂人也不好，但是为什么不好？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我就问他这个东西，啊，那他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我也不懂。但是慢慢他越来越属灵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活在神的面前啊。可是最近呢，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变，就是他考一个卷子哈，因为只有20分呢，20分呢，他从 B3 啊考到 B3 的时候，他要多一分啊就可以拿到 A2， 所以他找，后来找到的东西不是多一分，是少一分，少一分。哎呀，这个老师应该错的，他给我对了啊。然后呢，他就最后拿去跟老师讲，所以 B3 本来我要变成 A2， 现在变成 B4 了啊。那他就下一个，所以呢，他就回来就哇，我埋怨这个东西。但是我说，孩子，那为什么你要跟老师讲啊？哎呀，就是要 honest 嘛。那为什么 honest？ 你知道爸爸不是要你 honest 而已，对不对啊？那他就懂了。他说，但是其实爸爸，我跟你讲，我这样做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啊，神有跟我讲，上帝会 reward 我。但是怎样 reward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那我说对了，这个就是爸爸最看重的东西，因为你是最终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你们明白吗？一个孩子的重生啊，不是一个 button， 好像你忽然间今天给他一篇很好的讲道啊，他就会重生。不是每一个的教导教训，他遇到挫败挫折，或者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里面，他再次看到神的帮助，或者神的安慰，或者他做错里面又受到神的管教，每一个的经历里面，你们知道吗？这个就是 add on， 加上去他对这位上帝的认识，到有一天那一天圣灵的工作来。其实你也不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都不知道，有一天这孩子就属灵了，有一天这孩子就听神的道的时候听得进了，听得到了，饥渴了，你看到他生命里面渴慕神的道，你知道这是重生的事情发生。你们知道吗？一个人重生之后，他的心变了，从活在人活在父母的面前，变成活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是何等美的事啊！他与主，主与他一起同行，对不对？他自己受神的指教，他跟神的那个关系，那个经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他能够做甚至超出你所能做的东西，对不对？他能祝福超出你能祝福的人。这个是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最要祷告的。这个是世界的人不会理解的，因为世界的人只是要养出一个好孩子。什么好啊？你自己的好，按照社会的水准来讲是好，但是我说过了，他能够成为一个大卫、一个大尼利、一个约瑟吗？不能。如果只是这样的好，只是世界的人的好，那不能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是爱主的，也懂得爱你的孩子，你会知道你要往哪一个地方为他祷告，他这个重生的路你怎么指，怎么跟他确认。所以也不要怕孩子在有一些过程当中他很 rebellious， 可能下一回我会讲，如果你的孩子在一个很 rebellious 的阶段，很叛逆的阶段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教导他，这个下一回才讲好不好。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你不能叫你的孩子重生，但是那个重生的路怎么指向，愿主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又聪明又智慧的一个父母，懂得怎样把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阿们，好吗？我们一起祷告。那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教导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盲点能够被点醒，教我们知道，主，我们不能，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子民，我们不能像这个世人一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主你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而真正的圣洁是知罪的人，知道自己的罪，也知道你的十字架的代价，十字架的恩典，而来到你的面前降服于你的。主啊，你要的圣洁就是这个圣洁，这个重生而来的圣洁，心意更新变化的圣洁。主，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深度，这样的恩高，能够也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把他们指向重生的路。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我们受到很多很多这个世界来的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概念，主求主你用你的道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渴慕于你，让我们愿意要养出来的孩子不是单单这个世界的一个好人，乃是真的蒙恩的人，像我们约瑟、大卫、丹尼里这样时常把你摆在他们的眼前的，有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年轻人能够被兴起来能这样的孩子我们能够教出来，求主赐下恩典与怜悯，感谢主，主啊，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